的力量。那当然里面讲的又是要这些伊拉克人民不要跟现在的政府合作，不要跟美国军队合作，不要被美国骗了，要赶快把美国人赶出去。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他也是向巴基斯坦，现在巴基斯坦的总理这个穆沙拉夫宣战。他说巴基斯坦今年七月份攻进这个红色清真寺，表示他还是跟着美国人，顺从美国人的意思。那所以他鼓励巴基斯坦人民要起来反抗，要起义，要设法把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给铲除掉。那对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实在是搞不懂这些极端的穆斯林分子那满脑子所想的到底是怎么样。但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这个录像带的题目叫做真相的力量。他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宾拉丹认为只有他才看得到真相，你们其他人都是傻瓜，你们都看不见。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有背后的真相，都有那背后真相的力量。这两天一样在中东的黎巴嫩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议员在选举的前几天被人家暗杀了，这个人本来很有可能成为总理的候选人，那想不到就被暗杀死掉了。表面上看起来暗杀他的就是几个杀人犯做的事情，但其实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个议员向来就反对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一直干涉黎巴嫩的内政，所以黎巴嫩这个叙利亚就派人把他暗杀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黎巴嫩的一些政治人物都被叙利亚派人把他暗杀。所以这个事情背后真相的力量是谁？就是叙利亚。其实是叙利亚政府做的决定，而不是这几个杀人犯做的决定。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找这几个杀人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找叙利亚政府，因为它是背后真相的力量。弟兄姐妹，你可以分辨国际政治，你可以分辨社会上发生的大小事情，你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真相的力量是什么？那我请问你，你能不能分辨在你每天生活当中大小事情，什么才是背后真相的力量？你每天工作劳碌建立家庭，可能你向来觉得你可以分辨得出来，是你努力有了这些学位工作身份，是你自己的决定选哪份工，买哪个房子，买哪部车子，去哪个学校，你认为你很有把握，你就是自己背后真相的力量。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今天我们读了这个诗篇，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那背后真相的力量，不是你自己在主宰着你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情。这篇诗篇在提醒我们，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的背后真相的力量是谁？是耶和华上帝，而不是单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在做决定，在主宰着。我相信对于这篇诗篇，大多数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很多人都会背，因为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那在信仰里面，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他就是一切真相的力量，我们说会这样说。但是呢，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在每天实际的生活当中，你未必真的是这么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请我们来看看诗篇126篇的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的地方。就在我们刚读了127篇，你如果往前翻译看，就是诗篇126篇。126篇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第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啊，是神是一切真相的力量，神是一切的主宰。可是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什么意思呢？我们只有碰到大事情，碰到大灾难的时候神拯救我们，神奇妙的开路了，我们就说这个事情一定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会说这个是神的作为。但是假如是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呢，你的劳碌工作，你的建造房屋，你的建立家庭呢， 其实我们下意识当中，我们不自觉的觉得什么？哎，那不用麻烦上帝触动了，那我自己来就绰绰有余了，对不对？打从我们心里面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时候我们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才干，那是我自己的努力，多年的积蓄所得来的。然后我们也认为我自己必须要好好努力去保守这些。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有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当中落入在这样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靠我自己就够了。但这篇诗篇的作者，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第一篇第一节的地方，121篇的第一节的上面，如果你是繁体和合本的话，你注意到这篇诗篇是谁写的？所罗门。这篇是上行之诗，而且是圣经里面被称为最有智慧的所罗门所写的。你想想看他的聪明才智，他绝对不在你我之下，他远远在你我之上。凭着他的智慧、权谋、他的地位、能力，他可以设计建造房屋，他可以派人看守城池，他更有许多的嫔妃，他可以生很多的孩子。这个人最有资格大声宣告人定胜天，对不对？所罗门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但是这个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他却在这篇短短的诗篇当中提醒我们，假如我们不认识那个背后真相的力量，我们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所以在这篇简短的诗篇当中，所罗门王用他自己人生的体验提醒我们两个事情，这是我今天要透过这篇简短的诗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教导是什么？他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劳力，什么才是真实的劳力。那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句话，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边所罗门讲了三个不算是什么大事情，建造房屋、看守城池，还有每日劳碌然后吃饭。我们先说建造房屋，神给人有聪明才智，我们可以设计可以建造房屋，甚至建造很特别的。我们看到埃及的金字塔，看到中国人的万里长城，看到印度的泰姬玛哈林，到今天都还在。我们更不用说你到今天在许多的大城市，一栋高过一栋的摩天大楼都很多。人可以建造房屋，为什么不能建造房屋？那人能不能看守城池？人有体力，人有精神，当然可以看守城池。一个人体力不够怎么办？大家轮流看守啊，对不对？你可以轮班啊。更何况在今天，人可以设计机器，人可以设计各样的设备，连人自己都不需要去看守，我们可以用24小时的这些监视录像，我们可以派无人飞机。如果你注意看最近在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大量部署的是无人驾驶的飞机去侦察，然后用间谍卫星去侦察。那不单是这么大范围的侦察，连街头巷战的时候都用机器人，免得人会受伤。所以战争打到后来像在打电动玩具一样，全部都是在后面那边操控而已。人可以看守，人为什么不能看守？然后我们再看到人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为什么要吃劳碌得来的饭？一天工作劳累了嘛，吃完饭明天继续有体力，然后又继续工作。这是我们每天每天生活，我们都这样过。有时候一天三餐煮到后来，我师母有时候也会讲，有时候我听到姐妹也会讲，天天三餐煮到后来变不出花样来，不晓得到底要煮什么，因为天天要吃饭这么麻烦。为什么人明明可以建造房屋，这些建筑几千年之后还在？为什么人可以看守城池，人可以设计更好的设备来看守，然后人也可以天天劳碌工作，这些都没有问题。一天吃过饭后，明天再劳碌工作。可是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却用了三个枉然。人明明可以做的事情，但他却用了三个枉然。枉然的意思就是白费功夫，你白白的努力。为什么所罗门要说这样的话？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可以用尽各样的智慧， 用你的努力，用你的筹划。但是假如你只会依靠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却不懂得信靠神，你却不会谦卑地祈求神的同在，你努力筹划了一切，到头来是白费功夫。人要懂得谦卑地寻求神的同在，祈求神来保守他所努力筹划的一切，否则是白费功夫。为什么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君王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篇诗篇其实是所罗门他自己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想想所罗门王，或许对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比较不太容易，你对圣经不是那么熟。所罗门王在他家排行第几？你数都数不出来，是在第八之后，排行可能第十几。他不是在他爸爸大卫的儿子里面排第一的，他的母亲是谁？拔示巴。拔示巴在大卫的家里有好名声吗？没有，是犯奸淫，是犯奸淫的事情，但是后来接纳他了。他妈妈没有什么好名声出身，一个排行第十几，妈妈是没有好名声出身的人。他前面几个哥哥都抢着当国王，记不记得暗嫩他的大哥，他的三哥亚沙龙杀掉他的大哥，后来亚沙龙叛变抢着当国王，然后最后以死亡结局。当所罗门王要继位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抢着当国王，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准备当国王可不是临时起意，亚多尼亚抢着当国王早就预备好了。如果你有机会读那段经文的故事，当时的元帅约押是支持亚多尼亚的，当时的大祭司也支持亚多尼亚的。所以亚多尼亚当国王是已经筹划安排已久，布置妥当的，根本轮不到所罗门。但是神却告诉大卫王说，我喜爱所罗门，要让他当国王，然后要让他来建造神的圣殿。所以在最不可能的当中，轮不到他的任何机会，所罗门当了国王。所以弟兄姐妹，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其实就在讲谁？讲所罗门他自己。他告诉我们，我是最不可能当国王的人，但是神与我同在，神给我了。所以什么是建造房屋的人枉然劳力？枉然的意思不是说你盖的房子通通会倒下去，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枉然不是那个意思。房屋这个字其实就是圣殿里面的殿那个字。所以建造房屋的人，他不单单是建造房屋要给人居住，建造房屋的人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纪念他的名，让自己的名被后代所纪念，不要被忘记，不要被涂抹。所以这里这个地方他说到建造的人枉然劳力，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他们那群人在巴别建造一个塔，塔顶通天。那个地方的故事讲到他们为了什么？他们说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所以他们建造，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在，神不单不与他们同在，甚至阻扰他们。所以巴别塔到后来停工，后来他们分散在全地，名也没有了。枉然，枉然是那个意思，不是房子会倒下去，枉然是你努力了半天你白费。第二个看守的枉然，我刚刚讲到我们今天在看守，今天这个世代的设备，人类的看守可以，我们常说的 24/7， 你一分一秒你都在看守，你不分昼夜在看守。科技的进步，各样的设备，人可以夸口我们的看守绝对不输给上帝，人可以几乎可以这样说。但真的人的看守不输给上帝吗？每次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911这个事情，虽然已经经过六年的时间，那每次看到在纪念911，我就想到很有意思，神让我遇见一件特别的事情。在911那时候，我还在台湾，还没来到新泽西。911的前一天，9月10号，我在台湾的报纸，我还剪下那个报纸，他特别讲到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讲到美国侦察技术的进步，从间谍卫星，从 CIA， 从拦截通讯，他拦截所有跨太平洋的电话，只要出现关键字眼的电话全部拦截下来， 你看美国人多厉害，他可以从人造卫星去造一个香烟盒大小的文字，他可以造得到，造那么多有什么用？911照常发生。我们知道911发生的原因，许多人说不是因为资讯太少，而是因为什么？资讯太多无法分辨。那我们更不用说在伦敦发生的爆炸案，更不用说在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的爆炸案。人可以用尽各样的机关，用尽各样的人的侦查房子，但是不是他可以跟你保证万无一失？没有，没有人可以保证的。是不是恐怖分子我们只要阻止从中东来了就没事？也不是。记不记得几个月前 FBI 抓到在有人想要炸这个 JFK 机场的输油管，很有意思，那几个人拿来的不是什么沙特阿拉伯，不是什么伊拉克伊朗，那是从千里达圭亚那我们去短宣的地方来的。那几个人根本跟中东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从那儿来的。你怎么防止？你怎么看守？人的看守永远有漏洞。所以所罗门王在这里讲，除非你认识到只有那来自神的看守，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看守是完全，那是虚假的。然后在第二节上半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枉然？我们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的科技的进步速度是越来越快，发明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各样的电器的设备减少我们体力的消耗，各样的让我们生活很方便的东西，这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今天很习惯。但我请问大家，是不是因为有这些设备，我们就可以清晨晚一点起床，晚上早一点安歇，我们可以吃一顿饱两顿？没有。我们住在纽约的附近，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忙了又更忙，忙了又更忙，忙碌的生活只是让我们工作时间更长，我们的忙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安歇，我们的忙碌只是带来更多更多的劳碌。枉然。为什么说枉然？离了神，人只有瞎忙。所以弟兄姐妹，在这第一节到第二节，所罗门在告诉我们真实的劳力。这个真实的劳力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从今以后你要当个好基督徒，就是你只要祷告上帝，你都不用去上班了，这样你就对神有信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还是尽，但是心中不要忘记依靠神，心中不要忘记常常谦卑的祈求神的同在，不要只有大事情我们才在说我们需要神同在，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努力筹划的，我们要懂得交托给神。这种态度像什么？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的九十篇，诗篇的九十篇，这里有一节经文，诗篇九十篇的第十七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诗篇九十篇，但诗篇九十篇的十七节一直是我在思想这个诗篇当中不太容易理解的一节经文。为什么摩西在最后会讲这句话？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这节经文，诗篇九十篇的最后一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摩西在他人生的最后，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人生所写下的诗篇。他已经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漂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准备进入迦南。我们知道摩西最后不能进去，对不对？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或许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摩西站在尼波山，他站在那个可以看见迦南但他却进不去那块地的那个时刻里面。他努力了四十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不知道这群人进去以后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他努力了四十年留下了写下了这些律法有多少的果效，他不知道。所以他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的祈求，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他向神祷告，其实这也是应该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当我们努力于大小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坚立什么，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只有他才是能够坚立的神。所以这是所罗门告诉我们的头一个，你要明白真实的劳力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信息，我称它为真实的祝福。真实的祝福，让我们再次翻回来诗篇的127篇的地方，我要从第二节的下半读到第五节。127篇的第二节下半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那个第二节的下半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罗门在这下半段讲到什么才是人生真实的祝福。那第二节下半这句话，不论你看和合本，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你用新译本，或者你是中英对照的话，那是 NIV 的版本，翻译都是一样，都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就是耶和华所爱的人，你都可以有好的睡眠。那如果你失眠的人，上帝不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失了眠就表示上帝的爱离开你。实际上这句话很不容易翻译，在原文当中这句话我如果尝试把它翻译，我先翻译为英文，你可以留意听，然后我再翻译为中文。这句话第二节的下半翻译英文是话，是说 He will give what is right to his beloved while he sleeps。 那我念中文哈，他说神要把好的正确的东西给他所亲爱的人，而且要趁着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好，我再念一次哈，神要把好的正确的东西给他所亲爱的人，而且要趁着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好，这是第二节的下半，如果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这个意思。那这到底在讲什么？这当然不是讲你失眠上帝不爱你，这个地方所罗门在讲到他自己人生的经验。这地方所罗门在讲他自己人生的经验，刚刚我们说到上半部是讲谁？所罗门，他是排行第十几，但是竟然他可以成为国王，他知道是耶和华给他，是神的建造。那这个地方呢，所罗门第二节的下半，所罗门还是在讲他自己。请我们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24节25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你注意下面的话，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爱他。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所亲爱的是指谁？所罗门。耶和华所亲爱的，当你翻回来诗篇127篇的时候，所罗门他就在讲谁？那就是我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亲爱的。耶和华不单爱他，给他这个名字耶底迪亚，而且接下来说，我们刚刚翻译那句话说，耶和华把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趁着他睡觉的时候给他。那我们再回想所罗门的故事，我们知道所罗门即位之后，他到基遍向耶和华献祭，献祭完那个晚上，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有讲，那个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神向他显现，对不对？他在睡梦中，神向他显现，然后问他说：“你要求什么？”那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很熟悉。所罗门向神求什么？智慧。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结果神不单答应给他智慧，在列王记上的3:13说什么？神告诉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的。”弟兄姐妹，了解了吗？127篇第二节的下半段就在讲谁？所罗门他自己。所罗门从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祝福不是别人的承诺，真正的祝福不是我自己努力积蓄而来的，真正的祝福是神给我的，而且是在什么时候给我？我睡觉的时候给我。你睡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就是睡觉啊，你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那种宝贵的祝福是人在睡觉的时候神给的。所以睡觉的意思是什么？人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单单出于神的恩典，那个是真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故事也是讲到很类似的，创世纪的第15章，当神耶和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记得是亚伯拉罕将动物要献祭的动物都切开摆着，摆着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睡觉，他陷入极大的黑暗，然后就沉睡。所以神走过，神自己与亚伯拉罕立约。在那段故事里面也是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第二节的下半，我有耶和华说，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罗门还是在讲到他自己，他讲到那真实的祝福，我在睡梦中的时候神竟然给我们。所以接下来3节到5节还是一样继续在讲。第3节开始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几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母亲节啊，一些啊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经文。但我不晓得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前面明明在讲建造房屋、看守城子，怎么忽然间在讲儿女？怎么主题忽然间跳过去？其实这几个主题，不论是建造房屋，不论是看守城池，或者是儿女，其实都跟家庭有关系，都跟建立家庭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一个家庭需要有房屋，需要看守，一个家庭当然有儿女，儿女让家庭里面很热闹，也是大人之间的润滑剂，这个都是儿女带给这个家的。所以他这边才会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为什么他要提到儿女？关于生儿养女，我们自古以来，不论古今中外，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人，我相信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大家会比较小心一点，不要随便问这个问题。当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这个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对年轻人啊，这个谈朋友、恋爱了，然后我们就问什么？什么时候结婚啊？好啦，在教会大家欢欢喜喜办完了婚礼，然后碰到他们父母亲，接下来就问什么？什么时候有孩子啊？当然在美国我们可能比较不敢问这个问题，免得让人家不高兴。那现在父母基本上也不太敢问孩子了，对不对？年轻人是年轻人的事情。但这在我们文化里面好像视为理所当然，好像结了婚然后很自然就生儿养女。也因为很自然，不论是以色列的文化或者中国人的文化，其实我们在下意识当中带着一个观念，父母亲把儿女看作是财产，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特别的明显，认为那是我自己拥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罗门提醒我们，生儿养女的事情不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生儿养女不是这样，是出自神给你的恩典。然后神把这儿女交在你的手中，注意到他说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把儿女交给你，不是让你任意对待，也不是你的财产，神是把教导儿女的责任交给你。但有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些的夫妇，神没有把这样的责任交托给他们，但神把另外的责任托付给这些的夫妇。所以所罗门这边在提醒一个典型的家庭，不要把这些事看作理所当然，不要觉得这个都是小事，其实再小的一件事情 都是神的祝福。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就接下来所罗门就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提到神对我们的祝福。我想我们特别不论是你从国内来或从台湾来，我们可以了解在农村的家庭当中，儿女众多是一种祝福。因为儿女众多表示什么？家庭劳力有来源，有人帮你忙。那特别是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如果年纪大一点生了不行吗？不是这个意思。少年时所生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如果能生儿养女，就好像勇士手中有剑，就是有武器。可能到你40、50岁的时候，对，到你中年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17、18岁了。然后呢，万一你在城门口要跟人家吵架，你自家人出去就一大票。这就是个意思。你的人丁兴旺，人事动作，你就不自羞愧。你如果年纪大一点在生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还抱在手里，没办法带出去。当然这是从农业社会的角度里面。所以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之后，我查考了解，哦，原来少年时所生的儿女这么有用处。我就想到我在大学毕业过了一年我要出国，所以等于高中毕业5年，要出国念书，但是还自己单身一个。我碰到我一个高中同学，这个同学高中毕业不久就结婚，那时候我碰到他已经带了2个女儿了。哇，这个我一想，今天他在早就当祖父了。然后少年时所生的的确不一样。但弟兄姐妹，这里其实重点不是在儿女，重点不是在儿女，儿女只是所罗门所用的一个例子。他提醒我们什么？他提醒我们不要把生活许多的小事情看作理所当然。什么叫理所当然？我们认为那个本来就应该这样，那自然就有了。不是的，不是你努力了自然就应该有那个收获。实际上每一个祝福都是从神而来。人再多的努力，再多的经营，你不一定能换到这些祝福。不要忽略了，那是来自神。人的努力可以换来金钱，人的努力可以换来财富，你换不到喜乐，你换不到平静的安眠。人的努力可以换来学位、职位，人的努力换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人的努力可以换来讨好，你换不到友谊。表面可以换到一些，但实际未必。甚至在属灵上也是一样。什么是儿女？属灵的儿女，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都知道出信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栽培浇灌他们的信仰。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也提醒我们，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使他成长的是谁？是神，不是你。你可以栽培，你可以教导，但不是你能够做什么，是神的祝福，那才是真实的祝福。所以你回到刚刚我们读的诗篇90篇的第17节第一句话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摩西刚刚我们读到那句话，荣美这个字新译本翻译为恩慈，英文翻译为 favor， 这个比较正确。荣美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恩典或者祝福。摩西跟所罗门都明白，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真正的祝福，人其实没什么可以夸的，没有什么可以夸。所以今天不论你是不是已经信耶稣，我想这篇诗篇都是很重要提醒我们，真相的力量是来自耶和华。再次让我们彼此得到勉励，生活的大小事物我们该努力，但不是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筹划，但不要忘了神的同在。所以最后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做结束。我想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的第4章。其实在圣经，在新约依然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大小的拥有祝福不是自然而然，是神给我们的。雅各书的第4章第13节到第15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4章13节，这边这样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意思说，我们在计划这个，计划那个，然后再过些时间，我要做什么。第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当努力，也当在主面前带着谦卑的心。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谢谢主，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一个很老的道理，也是我们常常忘记的道理。愿你的教导再次进入我们心中，特别是让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不要让我们只会嘴巴里讲父啊父啊，真是让我们的筹划，让我们一切的谋算，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离了你的同在。主，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愿你的话语也真是打开发出亮光，让人看见人的渺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努力筹划，人的看守都不能给我们保证什么。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需要有神，那是最宝贵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